起谈，一起唱，传扬基督的爱。
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在我口。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
欢迎来到一起弹唱吧，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七。
好，关于忙碌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在我们中国的农历年之前呢讨论完挺好的。
嗯，因为农历要很忙。
对，因为过年这件事呢就是大家都很期待，但与此同时就会变得很忙。
对。
而且呢其实工作上呢我们当然也要所谓岁首年终嘛，对吧，该做总结啦，也做新年的展望了等等之类的。所以我就在想，其实包括教会的服事也是这样子，大概十多年的时间在教会里边服事，因为在城市教会嘛，所以过年的时候回老家的弟兄姐妹会比较多一点。
嗯，
所以呢基本上可能人数就会少了。
是。
包括服侍的人员也少了。
对。
但是呢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好像服侍的人少了哈。
嗯。
但是呢没有那么忙。为什么呢？因为你人员一少了，就我们常常讲嘛，乐队的配置就是这么回事。
嗯。
你但凡多一样乐器，你在编排的时候设计的时候，你就会复杂一点。
嗯嗯嗯，
哎，比如说我经常我们是我太太带敬拜，我伴奏，就剩我们俩，就非常简单，
一唱一和嘛。
那我们就在家自己就练就好了，
是的，
不需要跟大家约时间。
嗯，
那你其实你这个就能发现一件事，就是忙跟关系也有关，就是尤其我们说从服事的角度，当然其实很多人是工作。工作的层面上可能跟不同的部门要协作等等，那我们服事上也是这样子的呀。
嗯，
就是我们之前不是也聊过吗，如果我们大多数的所谓的练唱的时间都花在了学歌的这个时间的话，那你其实你会发现你真正练习的时间是不够的。
嗯，是
啊，那也变得很忙啊。
嗯，
对吧。
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说，因为你讲到学歌嘛，
嗯嗯，
跟练它不一样，学它起初多数是需要我们自己先能够
私下
去做完它，
嗯，
然后来练的时候呢就可以比较快的去合成。
对 对, 对，
然后快的去做一些调整，
尤其是声部练习。
对对对，声部练习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就是如果你大家都各自先不肯熟它，
嗯嗯，
等会儿在那呢有三个声部就在等待。一等待呢我发现现在因为我们忙嘛，
是，
所以就会很多话讲，他不会有一个意识说这个声部在练，我也练我的声部。
嗯，
其实我们现在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突然间想到说，有可能我们的忙就是忙于讲话，忙于我要表达我
忙于表达
表达我今天要做了啥，或者最近忙啥，
是，
就是你好像有个输出。
对对，
这个输出呢又好像是我们在前一集的时候好像讲到说静嘛，你说静心静意。
对对对对，
我就查了一下甲骨文了。
啊，甲骨文
很有意思。
啊，
他说原来是一只手，拿一个类似我们洗锅的那个东西，
哦，刷子，
刷子，刷一个器皿。
啊，
那一这样一想，哎，对哦，哎，那这个静，那好像是要清掉里面的东西，所以你看忙的人就很想说，你看你把它清掉，你就器皿就空了，空了你就可以装新的东西。
是，
那耶稣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等等。
对，
那这个静放在这个时候，你就想想，
你要倒空啊，
原来就是要倒空，然后呢，
这样神才能进去，
坐进去嘛。哎，我就想着说，哎，真的太有画面感。
文乐讲这个关于我们要表达这件事啊，我之前就是有几次了，我就感受特别深。
嗯，
你看我在那个高铁站那个月台上哈，就在那等车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些高铁是就是经过，你就觉得这个就是时代的轰鸣，我觉得真的，我就觉得这是时代的轰鸣。我们常常就说这时代发展很快呀，各种事物新鲜的层出不穷啊，但其实它在快速发展过程当中，它就是这种巨大的轰鸣声掩盖掉我们真实内在的这个需要。
嗯，
那我就在想，我们都知道撒母耳是怎样获得上帝的启示的，就是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然后上帝就微小的声音呼唤他，撒母耳，撒母耳。他前面几次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以为以利叫他，他就问以利说，哎，你叫我吗？什么事吗？结果以利自己一开始也没反应过来，到第三次的时候他反应过来了。
对，
他说，那你下次再听到这个声音呢，你就说我在这里，仆人静听。我就在想，如果今天任何一个人神用这样微小的声音喊你的时候，你会什么反应？你会不会赶紧把手机掏出来，是不是没关？
我你讲到这个事情哈，我记得我曾经经历过的过程，就好多年前了，就是有一次走在路上，确实突然间似乎有人叫我的名字，我第一个反应我就是往后转， 周围四围张望，
没人，
没人，就这种感觉。嗯，其实你说突然间有个微小的声音跟你讲话，真的有些时候，如果真的神用微小的声音讲话的时候，可能真的就像你说，第一个反应，你反应的是周围现实的东西。
对，
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这样。
就跟咱们去找以利也是一样的，就是只有他们俩离得近。
对，因为那只有他会出声嘛。
对对，
其他哪会出声？
是啊，
是一样。就像你说拿手机，一定的。哎，
对，
是不是我手机忘光了？嗯嗯，哎，都是这样的。
对，所以其实对我们现代人更大的挑战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自己近的那个
清掉它？
对，甚至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哈，包括我们对于信仰的认识。
嗯嗯。
因为为什么？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认识的福音也好，信仰也好，它是我们认识和理解的。
对对对，
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在圣经里面去得着神真正的启示，原因就在哪里呢？不是靠我人的理性逻辑分析啊，这句经文就是讲这个意思的。
嗯嗯，
对，因为其实神是非常的完全的。当然，我们非常相信的一件事是，圣经的启示是完整的。
对，
这是我们的标准。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追求忙？就是因为如果忙起来，我们大概率真的很容易去忽略掉，上帝的一些带领，
是的，
上帝的一些启示。
嗯，
因为很多的时候，如果我是靠着我自己的话，嘴上我们常常说主啊，我把自己奉献给你，但是呢，我是按我自己的想法，按我自己的设计。但其实圣经里边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约拿在他心目当中，我觉得他应该很委屈的。
嗯，
那种感觉就很像是主啊，你让我做啥都行，就是别让我去尼尼微传福音。
对对对，是，
对啊。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想想，我们会不会自己里面充斥着这种巨大的声音，就掩盖掉上帝的这种心意和启示。
嗯，
好，我们先来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主啊，我愿奉献我自己。
愿为主舍生命， 是你，
永远服侍你。
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何境遇，我愿意生顺服你旨意。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何境遇，我愿意生顺服你旨意。
我相信其实这样的歌曲我们都很熟悉，我们常常也在神面前说立志我要奉献我自己，但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咀嚼这歌词里面所表达的内容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要付代价的。不是一种口号式的说，哎，主啊我要奉献我自己，然后呢我就想当然给自己安排一个位置说，哎，主啊我要奉献我自己。但是我真的最近段时间在读一本书叫《蒙召的人》，它里边就讲到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一个观点，他说其实一个呼召临到一个人的时候啊，首先要做的事情是被呼召的归向呼召的。所以呢从这个逻辑来看，就是真正的重点不在乎其他的，就比如说我们关心的是我要去哪儿，或者我要做什么事儿。但是呢他说呢最核心的是我这个被呼召的人归向了呼召我的神。这个才是重点。所以其实从这一点我们看亚伯拉罕，我们就能非常清楚的看到，当神呼召他离开自己的本族本家的时候，事实上神没有说你要去哪儿，神也没有说你要做什么，就是先离开。其实所谓的先离开是先归向神自己，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加勒底的乌尔就是偶像崇拜非常盛行的一个地区，其实人们对于神的理解和认识并不是那种对独一真神的敬拜，
它是民俗当中的东西，
是就跟我们现在说民间信仰差不多的。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在那种环境底下要让亚伯拉罕真正专心的跟随神，这是有难度的。所以神起初一开始就召他出来，
对，
那当然召他出来不是说让他变成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而是让他归向神自己。所以今天我们看待我们的服事，我觉得应该也是这样子的。为什么我们忙呢？哎，有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关注的是去哪儿做什么，而忽略了我们本身最优先的次序是我们先归向神。
对，当我们没有这个点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是自我嘛，因为会专注你自己想干的事情，然后以致我们越来越分辨不清，哎，什么才是我应该要调整的。就圣经讲到我的血气就会越来越彰显的更多，
因为这个过程其实是有正反馈的。比如说别人看到你的服饰，哎，真好哦。
对，所以当然也有人可能会觉得你不好但是你因为你屏蔽掉那些对你自己认为是否定的，或者觉得对你自己是不正面的，
是
你认为不正面，
是
不是真正的不正面。
对，
而这个时候他就会产生一种自我的缠果，就像你说的，他就没办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纵使他好像似乎走出来，但他里面的那个东西还在里头。所以当我回转到神面前，哎，我光照了，我觉得哦，原来我这个东西是我有问题，
是，
那我可能就会愿意让神拿那个扫扫把它扫掉里面的东西，然后你就可能可以体验到说，哎，什么是我进入主耶稣的安息一样。对，
我其实挺好奇，因为我知道乐琪从小就在教会长大，应该不少见过那种被呼召立志然后那种场面，或者你自己都经历过，你怎么看待就是人在被呼召然后甚至奋兴啊培灵啊这种场景底下我们的反应跟我们的回应？
就我觉得就是我们用两个方面来看嘛，一个就是正面的，他真的是被呼召了，那可能就是他心里所想的跟神给他的呼召刚好匹配上了，然后
又或者说他愿意回应神对他的呼召，
对，或者是他一直有这个愿望，就是可能在那当下那个场景，就是会有一个就是人为的举动嘛，就
是
你愿不愿意怎么怎么样，
对，
但是可能神的呼召并不一定是在这个场合下才呼召他的，
对，
可能是在之前在他心里面已经放下了某个种子了，
预备了，
对，然后他在这个场合下，哎，刚好有人说，那他就起来就去回应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好的一种情况，那他自己心里面也愿意去做，然后神也会继续给他开路，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呢，可能就是比如说 某种特惠，
嗯，
然后当下就是也是会有呼召，然后人们可能是被这个当下的一个氛围影响，被鼓舞了，
哎，
然后受感动了，但是这个感动不一定说是就是从神来的，有可能他心里面就是有一种，说不好一点，就是有一种野心，然后我要通过这件事情，然后彰显我的一些能力，
嗯，
然后在这个教会啊，或者是在这个领域内，我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去做。
是，
那不一定是神让他去做的。那我们也不能说就是他的这个就是人为的这个愿景没有神的一种安排。
嗯嗯，
可能在这个大局观来看，确实他的这个行为也会给其他人带来一些这个造就和帮助。
嗯，
但可能就是我们更愿意的就是我们的心是真实的想清楚之后，然后再去回应。但是这样子说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吻合我们每次的当下的一种情况，就有可能我们没想清楚，但是也是去做了，所以还挺复杂的。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真的不是很好的，
嗯，
就是他可能不是真心想做，
嗯，
然后觉得啊，这个台上的人呼召了，
嗯，
然后别人都举手了，
嗯，
而就我不举手，那我这个
显得我好像不属灵似的，
对，显得我好像不愿意奉献似的，
嗯，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去做，我觉得就是最不好的一种情况
了，嗯嗯。其实乐七这样分析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儿哈，就是我们从圣经里边看到那些就是我们认为的属灵的伟人，大卫也好啊，摩西也好啊，保罗也好啊等等的，其实我们确实都能看到在他们的生命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
嗯，
神其实就已经在预备了，
是，
那并不是一种类似于说哎到这一刻的时候
才来预备，
才预备你，
是，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摩西啊，虽然说他是到80岁的时候神才呼召了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嗯，但事实上呢你看最起初的时候他虽然生长在皇宫里，但是呢他就有一颗怜悯的心，他就怜悯自己的同胞啊，
是，
所以你想想这个爱心就是神早早就预备了，
对，
然后包括保罗也是，虽然他过去逼迫基督徒，但是其实他在这个律法上他是真的竭力的追求的，
对，
他不是一种所谓的混日子的那种状态，他甚至是那个加玛列的学生，你想想这也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对不对，我们说高材生，但是很特别的就是你会发现每一个真正被神呼召的人，然后呢在那个时刻的时候呢，
嗯，
他是完全打乱他原有的节奏，保罗做扫罗的时候是非常竭力的，
嗯，
每天都四处奔走的，
嗯，
对吧，但是神的光照他之后，
嗯，
他立刻进入到一种隐退的状态，
嗯，
大概可能在旷野在地方教会，
嗯，
前前后后算起来十几年的时间，
嗯
嗯，
不再像以前那样子就是非常的张扬的去服侍了，
嗯嗯嗯，
所以你看这里边就包括了神预先的预备，
嗯，
还有什么呢，就是个人生命的翻转，
嗯嗯，
它不再像从前那样子了，
嗯，
当然就是像乐七刚刚分享的并不是说人随着己意的神就好像会拦阻啊或者什么，因为有时候这是神自己的心意，
嗯，
你看保罗也说福音终究是传开了，
嗯嗯，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地方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虽然这种情况好像看起来对事工有益，但对你的生命有没有益呢，
嗯，
你要去思想这件事儿。尤其在新约圣经里我发现一件最可怕的事情，就是耶稣对着那些奉主名这个医病赶鬼行异能的人说，我从来不认识你，
嗯
嗯，
一定程度上我认为他们在过去服事里边可能真的赶出鬼，
嗯，
真的行异能，
嗯，
但是最后自己却失落了，
嗯，
你想想这是真的很可怕的事情，
是的，
你一直以为在走天路，但其实发现你没有，所以我想这对于我们尤其是服事的人，我们一直讲奉献奉献，那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来省察，在神的面前来寻求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今天的第二首歌，我全然献上。
你的赏赐，你配得
我献上全所有。向亚伯拉罕献上以撒，我生命之恩都献给你，所有一切都是你的赏赐，你配得，我献上全所有。我全然献上，我全然降服，照你旨意，不照我的，跟随你是我的喜乐。我全然献上，我全然降服，在每一天每个选择，我都说我心尊主为大。我全然献上，我全然降服，照你旨意，不照我的，跟随你是我的喜乐。我全然献上，我全然降服，在每一天每个选择，我都说我心尊主为大。十字架就在前头，世界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头。十字架就在前头，世界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头。世界就在前头，世界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头。世界就在前头，世界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头。照我的，跟随你是我的喜乐。我全然献上，我全然降服，在每一天每个选择，我心尊主伟大。我全然献上，我全然降服，照你旨意，不照我的，跟随你是我的喜乐。 心尊主伟大。
我想这首歌其实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思考的方向，就好像他一开始引用了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故事，其实我想一定程度上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样的一个见证是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提醒。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看亚伯拉罕得到以撒是神的应许，
对，
是神的赐福。我们今天呢，也许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带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们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可能也听过一些弟兄姐妹说，哎，这份工作是神赐给我的啊，这个伴侣是神预备给我的。
对。
哎，但是呢，在我工作的时候，我面对那些挑战的时候，我会不会觉得，哎呀，神啊，你给错了？
是。
当我面对这个关系的张力的时候，会不会说，哎呀，神为什么你神你都没有售后服务的吗？就是你给我一个，对吧？有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不是神给错了，是我们的生命没有因神的这个心意而改变，以至于我们可能一开始是按我的观点，我的审美，我的判断，我觉得，哎，这个工作好，这个伴侣好，但是呢，如果我们的生命不被翻转的时候，可能越来越多的会发现那个不符合你心意的，就像文乐前面讲的是那些你听不到那些，或者说你看不到那些就对你有益处的，你看到的都是怎么样迎合你的，但一旦出现那些让你不满意的，你就觉得啊，是不是神有问题，是不是神的带领或者是环境有问题。
对。
所以其实这后边才讲说，当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的时候，一定程度上他不仅献上的是一个所谓老来得子，他还献上的是什么呢？是他对神全然的信心。
是的。
或者说他更相信的是神完全的慈爱。所以我觉得很妙的就是，当以撒问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神有预备。所以我想这对我们的挑战或者对我们的提醒，就是在于说我们今天如何的透过我们的忙碌的生活，忙碌的工作，忙碌的服侍当中，能够寻求到从神而来的安息。
我们的节目邮箱是弹唱吧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弹唱吧。您还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729ly.net 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互动。
好，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七。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会。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赞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